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法律团队表示，加拿大执法官员在对孟晚舟进行询问和逮捕期间，替美国进行了秘密刑事调查。孟晚舟的律师裴克周一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发表了上述言论。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正在申请公布与他被捕有关的文件，试图以孟晚舟的权利受到侵犯为由，阻止将他引渡。应美国的要求，47岁的孟晚舟去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被拘留，美方指控他违反该国对伊朗的制裁，要求将他引渡到美国。此案已经导致加拿大和中国关系紧张。自被捕后，孟晚舟以1000万加元（约合750万美元）获得保释。他住在其家族在温哥华所有的一处宅邸内。他周一出席的是信息披露听证会，预计将持续8天。引渡听证会预计于2020年1月开始。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一表示，美中贸易谈判2周后将在华盛顿重启。姆努钦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说，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在2周后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面。为期2天的美中副部长级贸易磋商上周已经落下帷幕。姆努钦说，两国谈判代表在缓解贸易紧张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中方代表团此前取消了对美国2个农业州的访问，一些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中之间突破分歧、达成协议的希望变得暗淡。姆努钦与特朗普周一早些时候共同出席了纽约的联合国大会，特朗普在会上就中国此举询问了他的财政部长。姆努钦说，取消农业之旅纯粹是应我们的要求。他还说，美方不希望在贸易问题上出现混乱。姆努钦和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中国也已经承诺大量购买。据报道，中国进口商已经于周一购买了约60万吨美国大豆，预计将于10月至12月从太平洋沿岸西北部的出口码头赴运。苹果电脑宣布，新的 Mac Pro 生产线将由中国转移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厂房。苹果执行长库克表示， Mac Pro 是苹果有史以来最好的电脑，他很自豪能在奥斯汀生产，也感谢特朗普政府提供了支持。此前，美国贸易署批准苹果 Mac Pro 的10项零部件将豁免25%的关税。苹果的声明还指出，因为某些不可或缺零部件获得减免关税，使得该公司可以在美国生产 Mac Pro。这项新产品的部件由美国10多家公司设计、开发及制造，将为美国提供45万个工作机会。苹果目前包括手机在内的大部分产品都在中国组装， Mac Pro 将成为首项转移到美国生产的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全球呼吁保护宗教自由活动，并发表演讲说，敦促国际采取行动捍卫宗教自由。台湾驻纽约办事处长徐立文也受邀出席聆听，其座位与美国官员仅有2排的距离。依照往例，台湾只能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场外举办活动，邀请邦交国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参与。台湾上周接连与所罗门群岛以及基里巴斯断交，目前的邦交国剩下15个。美国对此感到失望，并认为北京试图改变两岸现状并破坏区域稳定。陪同特朗普总统出席的美国官员包括新任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以及国务卿蓬佩奥。特朗普在活动上宣布，美国将出资2500万美元保护宗教自由、场所与文物。第40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于9月24日到10月4日在加拿大举行，因为中国的反对，台湾无法出席这项会议。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促进销售的方法。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要聊聊谣言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哦，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次功夫比赛我是冠军啊，哈哈 ，Yes！
哎呀，都过了一个星期了，你还记得
？Of course, I have to share my good news with our audience.
好了好了，冠军输给你了。哎，咱们还是赶快言归正传。节目一开始，先带大家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ccessive.Successive is spelled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意思是连续的，连接的。
New York Knicks point guard Jeremy Lin scored an average of 20 points a game over six successive games.
纽约尼克斯队控球后卫林书豪连续六场比赛取得了平均每场得20分的成绩。
Housing prices fell in Scotland for the fourth successive month.
苏格兰的房价连续第四个月降低。
UK stocks slid slightly after five successive days of gains.
英国股市在接连五天上涨后略微回落。
This was the school's fifth successive victory.
校队连续获得了五场比赛的胜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I'll definitely have successive victories if we have kung fu competitions every year.
什么？你说要是我们年年比赛，你每年都能赢？
开个玩笑吗？ Speaking of which, the New York Knicks just had their fifth consecutive win last night. Oh, Jeremy Lin, 打得特棒。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偶像嘛。不过我希望他小心点，别像姚明那样老受伤。
Good point. Yao Ming is back on his feet now, right?
Back on his feet?
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and you will know what I mean.
Back on your feet 和 B-O.
Li Hua,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你看我现在都能搬东西了呢。
Whoa, be careful.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r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Back on my feet? 我的脚没有受伤啦，只有手而已。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is a general saying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has recovered or healed from an illness.
哦，你说 I'm back on my feet 是指我的手臂养好了，恢复了，是不是啊？
Yes, I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think I was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ough. A sick person is usually in bed all day. Therefore, w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is back on their feet,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get off the sick bed and walk around feeling healthy.
Oh, 原来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说一个病人已经不用再整天躺在病床上，可以自由走动了。
That's righ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好啊。Larry, I really hope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soon.
You hope that I will get well soon, but I'm not even sick.
可是你脸色好差哦。
That's not true. What is that smell?
有不好闻的味道吗？在哪里啊？
Li Hua, you didn't shower the whole time you were in the hospital, did you? I can smell your B.O.
B.O.? 你在说什么啊？我可是天天洗澡的呢。
But that smell, B.O., is body odor. I don't think you showered, Li Hua.
你说我有体臭？怎么可能呢？哎，我真的每天都清洗呢。
Then what's that smell?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
？See? You didn't shower.
哈，如果不是我的话，那一定是你。
Cannot be me. I shower every day, and I put on cologne this morning, Li Hua.Maybe you're not back on your feet yet.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f you showered or not.
怎么这样说啊？我只不过是手骨折，记性并没有变差啊。And no, I do not have BO.
Fine then. But hey, you've learned two slang expressions today. Back on your feet and BO. Do you know how to use each?
BO 就是体臭的意思。For example, Larry has such horrible BO that I almost passed out. Larry 的体臭啊，难闻到让我差点昏过去呢。
I do not have horrible BO. You were the one who smelled like...
哎，举个例子嘛，你干嘛那么认真呢？那么 back on your feet 是康复的意思。我可以说 my hand is back on my feet. 我都康复了。
You used BO correctly, but the phrase back on your feet refers to a person. You cannot say your hand is back on its feet. Instea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the person, are back on your feet.
Oh,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形容康复的人，而不是形容受伤的部位。所以啊，我得要说 I am back on my feet.
That's right, but oh, that smell. It's okay, Li Hua.You can tell me if you didn't shower in a while. I understand. I won't mind.
可是真的不是我的 BO 啊。啊，我知道了，一定是这个。
Oh my goodness, what is that?
这个啊，是臭豆腐，其实很好吃的，而且又香。你是因为没有吃过，所以你不习惯它的味道。
Stinky tofu? Why do you have stinky tofu?
Oh,刚才爸妈来过啦，知道我爱吃臭豆腐，就给我带来给我吃的。哎，来，你也尝一块嘛。
Phew, thanks, but no thanks.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have terrible BO. But hey, I'm sure glad to see that you are back on your fee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back on your feet， 表示一个人恢复健康；另外一个是 BO。也就是体臭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哦，原来 back on your feet 就是恢复健康的意思。Yes, Yao Ming is 100% back on his feet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NBA.
That's great. I bet a lot of athletes have to retire early because of health problems and injuries.
That's true. 不过还是希望我的偶像林书豪不要受伤。
Well, rumor has it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What? 你听谁说的？一定是在造谣。
Well, I'm not sure if it's a rumor or not, but you know, there will always be gossip around a popular public figure like him.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先来看看传谣言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道听途说。
Hey Jessica, congratulations, and I'm mad at you.
What? Why? What's going on?
我听说你交了个特帅的男朋友，所以当然要恭喜你一下喽。不过。咱俩是好朋友，你居然瞒着我，所以我生气了。
What boyfriend? Where did you hear it?
哎，大家都这么说。就是这怎么说来着 ？Street words say.
Do you mean word on the street?
哎，对对对对对 ，word on the street is you've got a new boyfriend. 坊间传言您交了新男友啊。
Gosh, this is a pure rumor. Iru, you must tell me who told you this. I needed to dispel this rumor.
我也是道听途说。这样吧，你告诉我，道听途说用美语怎么说？我就告诉你，传谣言的人是谁。
Deal. 道听途说。Let me see. Okay, you can say I heard something through the grapevine.Grapevine is spelled G-R-A-P-E-V-I-N-E.
Oh, grapevine 是葡萄藤的意思。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就是通过葡萄藤听来的消息，也就是道听途说咯。还有别的说法吗？
You can also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For example,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others the source of your information, you can say, let's just say I know because a little bird told me.
哎，真可爱耶。 A little bird told me. 小鸟告诉我的。
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Who's spreading the rumor?
Well, let's just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Hey, that's cheating, Iru. Besides, if you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usually it means both you and I actually know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But neither of us wants to say it. 可我现在不知道啊。
哦，原来在用 little bird told me 的时候，大家对消息来源其实都心知肚明，只是故意不说啊。好吧，那我告诉你吧，其实 I heard a rumor through the grapevine.
Hey!
今天我们学的内容包括，第一，坊间传言可以说 word on the street is. 第二，道听途说可以说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第三，大家心照不宣的不挑明消息来源可以说 A little bird told me.
Se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到底是谁告诉你的？这样我才能顺藤摸瓜，找到造谣的人。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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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top teasing you. I came across it in a paparazzi magazine.
啊，原来是八卦杂志。这些杂志里说的东西很少有对的，他们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八卦欲。
Yeah, gossip is everywhere in society.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what gossip another Jeremy is dealing with after he invited Heather to his house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高级课程。
Jeremy invited Heather to his party last weekend because she helped him cheat on his math homework. Today, Jeremy is talking with his friend Allison about some of the gossip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since the party.
Gossip? 八卦闲话哎，我也想听听哎。
Hey, Allison, what's up?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at my party last weekend?
Oh yeah, it was totally awesome. Although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broke up with Karen. You guys were such a great couple.
What? I didn't break up with Karen. We're still dating. Why did you think we weren't together anymore?
What? Everyone is saying that you dumped Karen and are with Heather now.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Wow, 不知道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事。Allison 在说，大家都在传 Jeremy dumped his girlfriend Karen, 甩掉了自己的女朋友 Karen, 和 Heather 成一对了。
Exactly. But what does Jeremy say?
他说啊，这些传言完全是 fabrication, 虚构的谎言。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use fabricate as a verb. For example,Elliot forgot to do his homework, so he fabricated a story about his dog eating it.
Oh, fabricate 是动词，就是瞎编的意思。哎，对了 ，Professor， Jeremy 说 Allison 不该听信这种 hearsay。Hearsay 是谣传的意思吗
？Right. Now let's see where this rumor came from.
Where did you ever hear such a crazy rumor?
Oh, I don't know.I suppos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Oh, come on, Allison. Tell me why people are saying that.
Well, you've never invited Heather to any of your parties before, and people have been seeing you two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ogether lately.
No, we haven't.
Sure, people in math class say that you all have been talking very quietly and secretly in the back of class. And then there were some people who overheard you spending a long time begging her to come to your party.
原来 Jeremy 以前从来没有邀请过 Heather 参加 party， 所以这次 Heather 一去，大家都觉得肯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That's right. And why else have people started to think they're dating?
哦，因为啊，大家看到 Jeremy 和 Heather 两个人老是在教室后面嘀嘀咕咕的，所以觉得啊，这两人八成是好上了。他们啊，哪里知道这两个人是在偷偷商量抄作业的事呢
？Right.Say, Winni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grapevine before?
我知道 grapevine 就是口头消息的意思。所以 Allison 刚开始的时候说，她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 Jeremy 和 Heather 交往的消息的。
What? I didn't beg her. When I invited her, I just gave her some advice about what clothes to wear.
I don't know, Jeremy. Isn't that the kind of advice that a boyfriend usually gives? And what about your secret conversations in math class?
No, she was just giving me the answers to the math homework. Wait, I mean, she's my math tutor.
Your math tutor? I have to say, that sounds pretty fishy. Isn't tutoring the usual excuse people use when they start dating?
Come on, Allison, you have to believe me. This is all just a big misunderstanding.
尽管 Jeremy 费力地澄清，可是 Allison 并不相信他的话，觉得他说的话很 fishy, 很可疑。
Right. You can call something fishy if it sounds suspicious or unbelievable.
It's really bad when people believe whatever they hear without asking for proof.
Well, you know,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be in the loop. And when the gossip is really good, everybody wants to tell their friends.
Do you think we could start a good rumor? Like, that I'm the smartest student in the school?
Sorry, buddy. Nobody is interested in good rumors. And that one definitely isn't believable if you need a math tutor.
Allison 说的对，人们啊，只喜欢传坏事，看别人的热闹。哎，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to be in the loop?
Being in the loop is having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o be in the loop 就是消息灵通。Professor Bowman, 下次啊，你想给我们 pop quiz 的时候，一定要 keep me in the loop, 好不好？
Nice try.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Allison 问 Jeremy 是不是跟原来的女朋友分手，跟 Heather 在一起了。Jeremy 说 ,This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纯粹的谣传 ，Allison 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道听途说。尽管 Jeremy 认真解释，可是 Allison 还是觉得他很 fishy， 特别可疑。
Hey, speaking of fishy, I noticed that you have been dressing up lately when you come to work. I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Yonglin?
What? 才没有呢，不是因为我们要开始制作电视节目吗？所以我才买了一些新衣服，好为上镜做准备。
原来如此。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English saying, beauty is skin deep? Then again, I do think first impressions make a difference. 在工作中有时候形象塑造也很重要哦。
没错。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谈到了一些 boosting sales, 促进销售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Frank, we just got our sales figures in, and the numbers are very disappointing. What's going on here?
I haven't actually seen the new figures. How far have we fallen?
We were in sixth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now we've slipped to 11th.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Wow, that's really bad news. Maybe we should brainstorm some ideas for a radical reinvention of our sales and marketing plan.
Yeah, let's do that right n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因为最新销售数字很令人失望。年初的时候还排名第六。
We've now slipped to the 11th.
如今已经滑落到了第十一位，下跌的幅度很大。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Frank 听了这个坏消息，觉得应该
brainstorm some ideas.
To brainstorm 是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意思，看看怎样彻底调整一下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规划。Lisa 建议择日不如撞日，说谈就谈，问 Frank 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Well, it seems our competitors have managed to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They are now perceived as more cool or trendy than we are.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You mean like a rock star or a famous sports figure?
Yeah, that might help. The person has to be seen as kind of a rebel so we can associate our brand with individuality.
That's not a bad idea. I'll tal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bout that.
I'd also suggest we reevaluate our packaging. Right now, the box we sell our product in seems a little drab and colorless.
Frank 说公司的竞争对手
carved a niche in the marketplace.
在市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Niche is spelled N-I-C-H-E, niche.
Niche 是缝隙的意思，动词 carve 是雕刻、画出的意思。 Frank 说，现在消费者都觉得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时尚，因此不妨找两个名人给公司做产品代言。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但选择的名人一定要带有反叛色彩，让用户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个性化。
Individuality.
Frank 还建议，眼下的产品包装有些矮板。
A little drab.
可以考虑变化一下。Lisa 说。
Yes, we could redesign our packag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s a recent trend to move away from excessive packaging. You know, to help save the environment.
That's another way we could go. We could reduce our packaging and then advertise ou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siness policies. Being green is definitely cool these days. Perhap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aging would appeal to a younger customer demographic.
Lisa 说，如今的趋势是放弃过度包装，实现包装简单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rank 觉得 Lisa 说的有道理，公司在包装上可以走环保路线，用环保的新思维来吸引年轻客户群。
Appeal to
是吸引的意思。
Demographic is spelled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在这里指的是消费人群中的一部分。
由于销售下降，公司主管 brainstorm 头脑风暴，他们认为需要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名人代言，实现包装简单化， b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有利环保，这样啊才能在市场中立足。
Sales is definitely a very tough profession. You need to meet a certain quota every month, otherwise you risk being fired. It needs people who are super creative and work well under pressure.
对啊，我认识的做销售的朋友都说，他们得找到缓解压力的方法，比如什么慢跑啊、瑜伽什么的。
是啊，不过下面的体育美语里，我们要去了解一个更刺激的运动 ,biathlo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what's up, Patrick?
Well, Yang Chen, I'm watching the Winter Olympics on TV. Today, they're having the biathlon competition.
Biathlon 是什么东西？
The biathlon is one part cross-country skiing and one part shooting.
That's a real sport?
Yeah, it's pretty entertaining too.
Okay, 那比赛规则是什么？
Well, the competitions are timed. So whoever goes through the course the fastest and hits the most targets shooting wins.
Oh, 这就是冬季两项，是越野滑雪和射击两项运动。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biathlon.
It's such a strange sport.
Ah, come on, Yang Chen.You can't say it's strange just because you're not good at it. Well, it's tough, too. But lucky for us, we're in here watching it on TV.
Yeah, watching TV is your number one sport.
That's right.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m also a very accomplished skier.
Ha ha ha! Accomplished skier. 滑雪好手。
Well, hey, it's a shame there's no mountains in downtown Washington.Or I'd show you a thing or two. So what about you, Yang Chen? Do you like skiing?
是啊，我很喜欢滑雪，可是我怕冷哎。
So you mean your warm personality isn't enough to keep you from getting frostbite?
我知道你在讽刺我。I just prefer to be warm, that's all. Let's leave the biathlon to other people.
Sounds good to me. Pull up a seat and watch me participate in my favorite sport.
Watching TV!
It's a tough sport that requires great skiing and shooting skills. Maybe I can give it a try.
这回轮到你白日做梦了吧？咱俩还是老老实实，等会儿下了班跑跑步去吧。
Sounds good. We can jog around the tidal basin. The cherry blossoms are in full bloom.
边锻炼边赏樱花，好主意。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第四十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9月24日到10月4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因为中国的反对，台湾无法出席这项会议。不过，美国国务院日前重申，对于不以国家地位为参与资格的国际组织，美方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加，包括 ICAO 国际刑警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英国在台办事处透过脸书表示，支持航空界内所有活跃成员能够实质参与国际民航组织论坛，因为政治因素排除某些成员将危害国际航空安全。日本交流协会指出，日台有许多定期直航班机，从确保国际民航安全与有秩序发展的务实观点来看，日本愿意台湾以某种形式参加 ICAO。澳大利亚驻台办事处认为，全球飞行安全需要国际飞行社会所有积极成员的加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于2013年以贵宾的身份出席 ICAO 大会。2016年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就未能再度受邀与会。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法律团队表示，加拿大执法官员在对孟晚舟进行询问和逮捕期间，替美国进行了秘密刑事调查。孟晚舟的律师裴克周一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发表了上述言论。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正在申请公布与他被捕有关的文件，试图以孟晚舟的权利受到侵犯为由阻止将他引渡。应美国的要求，47岁的孟晚舟去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被拘留，美方指控他违反该国对伊朗的制裁，要求将他引渡到美国。此案已经导致加拿大和中国关系紧张。自被捕后，孟晚舟以1000万加元（约750万美元）的金额获得保释。他住在其家族在温哥华所有的一处宅邸内。他周一出席的是信息披露听证会，预计将持续8天。引渡听证会预计于2020年1月开始。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一表示，美中谈判2周后将在华盛顿重启。姆努钦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说，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在2周后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面。为期2天的美中副部长级贸易磋商上周已经落下帷幕。姆努钦说，两国谈判代表在缓解贸易紧张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中方代表团此前取消了对美国2个农业州的访问，一些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中之间突破分歧、达成协议的希望变得暗淡。姆努钦与特朗普周一早些时候共同出席了纽约的联合国大会，特朗普在会上就中国此举询问了他的财政部长。穆努钦说，取消农业之旅纯粹是应我们的要求。他还说，美方不希望在贸易问题上出现混乱。穆努钦和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中国也已经承诺大量购买。据报道，中国进口商已经于周一购买了约60万吨美国大豆，预计将于10月至12月从太平洋沿岸西北部的出口码头赴运。苹果宣布，新的 Mac Pro 生产线将由中国转移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厂房。苹果执行长库克表示， Mac Pro 是苹果有史以来最好的电脑，他很自豪能在奥斯汀生产，也感谢特朗普政府提供的支持。此前，美国贸易署批准苹果 Mac Pro 的10项零部件将豁免25%的关税。苹果的声明还指出，因为某些不可或缺零部件获得减免关税，使得该公司可以在美国生产 Mac Pro。 这项新产品的部件由美国10多家公司设计、开发及制造，将为美国提供45万个工作机会。苹果目前包括手机在内的大部分产品都在中国组装， Mac Pro 将成为首项转移到美国生产的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全球呼吁保护宗教自由活动，并发表演说，敦促国际采取行动捍卫宗教自由。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副部长级经贸磋商在华盛顿结束，中方突然取消原定对美国农业州的访问，暴露了两国的巨大分歧，表明会谈不欢而散，也给十月举行的两国正式谈判蒙上阴影。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中国是世界的威胁，强调他争取的不是部分协议，而是全面性的协议。中国媒体则援引官员的话说，美国打贸易战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对中国劫财，而且是要害命。副部长级谈判之前，美中啊曾暗送秋波，互致善意，为何稍一接触便再度反目？美国判断现在双方甚至还没有接近达成协议，那么举世瞩目的十月谈判还有戏吗？目前双方都强硬地亮出各自的底线，未来还有没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可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旅美经济学者秦鹏。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秦鹏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为期两天的这个美中两国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提前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取消了原定访问美国农业州的行程。我首先来请教新泽西州的秦鹏先生，媒体呢用不欢而散、再生变数等来描述这一次会谈，那么您如何评论美中这一次副部长级磋商，他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啊？
这一次的这样的结果其实呢就是还是粉碎了就是中共之前的一个幻想，就是达成临时协议或者叫做阶段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幻想。然后呢作为川普本人，他实际上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强硬的路线，就是要求中国的话呢进行结构性的全面性的一个改革。所以呢其实这个实际上是应该说是在大多数人的这样的一个期望之中的。因为当时在之前的这个川普的顾问们或者是媒体呢传出来说川普呢是准备考虑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协议的时候的话，其实川普他也是说他考虑，但是呢当时我想的话他只有这个中共一方还有华尔街对此抱有希望，而对于这个美国的另外的一党，还有呢就是整个美国本身的共和党，还有呢就是整个的制造业本身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是希望整个的中美之间的话发生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变的，否则的话那么这个贸易战应该就说是白打了。
那么中国呢我们看到照例呢是官样文章，我们看到从建设性会谈的评论当中，这是中国对这一次这个副部长级磋商的一个定性，说是建设性的会谈。从这个评论当中呢我们看不到任何迹象，但是美国方面的反应却透露出很丰富的讯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秦鹏先生呢已经简要说了一下这方面的事。特朗普总统他说中国仅仅愿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是不够的，我们的目标是更大的协议。那么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有人说特朗普的话呢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代表团临时取消访问农业州，放弃了进一步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这个计划，您看这其中有关联吗？
其实美方也有官样文章，美方对这次会谈也说是有成果的会谈。那至于这次中方临时取消了访问农业州，前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就说中方他说，他担心这么做会被媒体指责为干涉美国内政，所以他就没去。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呢，那就是说。中国代表团这次本来是到农业州要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他买的数量非常少，特朗普很不高兴，所以就说了那么一番话那按照这种说法呢，并不是特朗普说了狠话导致中国代表团临时取消 而是中国代表团因为没有像美国期待的那样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所以惹得特朗普生了气，才说了那么一些番话。那么从最新的今天的彭博社的一篇报道就说，中国是应美方要求取消了对美国农业这个访问的计划，说是美国的商务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们原来不知道中方有这么一个访问美国农业州的计划，当他知道之后呢，就向中方提出取消这次访问农场。他换句话说呢，这个按照这种说法，中方取消了这次访问美国的农业州是和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关，和那个贸易谈判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种说法和21号《纽约时报》的说法呢就比较接近，那两个说法都表明呢，就这次中国代表团取消了访问美国的农业州和贸易谈判没有太大的关系，和特朗普的讲话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从估计这种情可能性恐怕还是会比较大一些。
那么刚才呢，中国代表，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中国代表团的说法也和刚才彭博新闻社的说法呢比较接近。中国官方代表团说呢，这一次访问行程的调整与经贸磋商无关。这个中国代表团的这个负责农业这个部分的官员呢还说，这次谈判中农业领域的谈判效果也很好。但是这里边呢，当然了，这个错综复杂，我们局外人可能不了解内情。那么此前我们看到美中双方都为这一次磋商以及美中10月的正式谈判营造了很好的一个气氛，你看两国互致善意啊等等，美方推迟了加征关税的日期，并扩大了这个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清单。那么中方呢也这个接连几天购买美国农产品，并且表示购买范围还会扩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表示双方分歧太大，甚至还没有接成，还没有这个接近达成一个协议。我来请教秦先生，从这个种种迹象来分析判断，10月美中谈判会有进展吗？
我相信其实还是会有进展的。我们先谈实际上取消这个访问农业州的这个事情。我补充一点，就是说我其实认为的话，当初的这个中方的话提出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比较荒唐和幼稚的，因为如果两国关系比较好的话，那么其实访问这个时候是大家是加强两国之间的那种感情，促进了这种交流。而现在的话呢，是属于中方本身是在停买以及呢承诺之后甚至不买大就是这种农产品的情况下的话再去访问农业州，本身的话就让外界就看起来就是不是好，是怪怪的。所以的话呢，中方取消的理由，按照《纽约时报》自己来讲呢，他说是不想成为马戏团之旅，对吧？就是大家可能会成为媒体的一个围观的那么一个对象，甚至的话呢，也会被外界呢认为是干涉美国的这种大选、干涉内政。所以呢，他现在取消了，我倒觉得是正常的。这个我觉得，所以呢，就是我是接受的话，就是胡平先生他所说的呢，是这个其实是跟贸易谈判的整体的大局并不是有特别的这种相关性的。那么作为整个的这个10月份的谈判来讲呢，因为之前的话呢，中共这边他之所以在9月初的话放下身段，突然间要求这个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话，其实呢当时是有3个主要的原因，在我来看，一个的话呢是香港问题，第二个的话呢是70年大庆，第三个呢是这个作为如果再强硬下去的话，那可能会导致美国的这种的更大的这样的打击，而中方的话其实这个时候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牌的，所以呢在这3个理由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放下了身段。那么目前的这种情况下，这3个这种原因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这样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中方是不敢说突然间再把这个事态再升级。所以呢我相信的话，他其实往前谈判还是会谈的，然后呢进展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象征性的，或者让看起来让美方或者是中方这边有所交代的那样的一定的进展。但是特别大的或者我们叫做根本性的变化，那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说不会有的。
那么随着这一次副部长级谈判无果而终，国际媒体都普遍认为呢，10月谈判这个前景至少呢 是很暗淡的。那么预计双方营造的这个善意气氛，这个也将会结束了。现在美中双方都很强硬了。有，我来请教胡先生啊。那么既然都不看好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前景，可为什么双方都表示我们还要继续谈下去呢？为什么？
接下来十月份的谈判，当然不能说是前途光明。不过比起前两天给人的感觉呢，又似乎有一些好转。贸易战开打以来，总是风云多变，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晴，有好几次呢，看上去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结果又谈崩了，有好几次呢，看上去都已经谈崩了，结果马上又接着谈了啊。那么这个情况当然它很复杂，除了两方领导人的一些个性之外，那和整个大局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从特朗普的角度，贸易战是他上任的做的这个头等重要大事，因此他当然很希望能够在明年大选的时候给选民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因此他希望达成一种协议，表示他贸易战打得成功。但是反过来呢，这里也有很大的危险，如果你匆匆的和中方达成一种协议，而到头来美国的经济情况以及美中双方贸易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出现那种这个很显著的效果，甚至还有些坏的情况还在继续，那人们就会认为你这个贸易战打败了，没有成功啊。换句话说，他一方面他很需要这么一个贸易协议，但是这个贸易协议如果定的不好，那恐怕会对他那个连任造成很大的打击，所以他就造成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出他一方面是确实有这个意愿去达成这种协议。但是在每次到很关键时刻，究竟是不是这个达成呢？他又选择就是又会临时就会变些主意。也就是说，真正要达成一个能够让特朗普比较满意而比较放心的一个协议，那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就中方而言呢，中方固然知道贸易战这个问题揭露了很多深层的问题他整体上他要采取一种抵制对抗的态度。但是呢，他毕竟在现在，他还是认为和美国保持一种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对自身还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从就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还是也有达成协议的这么一种愿望。所以尽管双方这个磕磕碰碰不断于这个引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是要继续谈下去，还是争取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达成这么一个协议。
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近日表示说，美国要纠正的是严重的失衡，不仅仅是当前的贸易逆差，还有结构性的失衡，像市场准入障碍啊，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以及强迫技术转让。他还说，所有这些不仅仅是购买，都不仅仅呢是购买更多大豆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来请教秦先生啊，有人说美国的目标超出了经济和贸易的范畴，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呢，本来的话就是经济和政治本来是没办法分家的，因为按照中共的这个说法的话呢，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话呢，又可能是束缚或者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也知道的话呢，过去的中共的前30年呢，经济的这种倒退，用邓小平他们的话讲的话，是接近于最后崩溃。那不得不改革开放的时候的话，那也是因为上层的建筑的话，政治束缚了这样经济的发展。用也就是说生产关系上来讲，生产资料所有或者是整个分配体系的问题，造成了整个加上闭关锁国，造成了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倒退，甚至是一个接近崩溃状态。那么后来的这40年，实际上恰恰是逆转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呢，最终会带来了一个包括加入 WTO， 带来了中国经济的一个蓬勃的发展。中国人的话，真正的是不再为温饱所担心了。所以呢，毫无疑问，就是说这种经济政策、政治政策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或者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在走。但是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呢，是在同时的话，中共在根本的这个体制上边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在2008年之后呢，是国进民退，大规模的这个压抑这种，以前的包括外企，外企的话之前是有一定的这种超国民待遇的，那么它越来越这种艰难， 包括大量的这种盗窃知识产权等等。那么民企的话，其实它的生存的空间更是越来越窄，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其实招招看起来都是在要中国民企的这样的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不仅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包括企业的实体造成了发展的困难，而且呢中国的这个分配体制，前几天的话贺铿，就是原来的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他是体制内的官员对吧，他讲说是中国的分配体制造成了中国的这样的经济根本性的一个扭曲，然后呢是也造成了今天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屏障。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中国人是要说有多大的市场，按照陶德旺的说法，其实也不过2亿多人有一定的消费力，其他人实际上是穷人，没有什么消费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改变这种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的话能够第二次的腾飞，那毫无疑问是需要在经济政策、政治政策发生改变。这个我们完全抛开贸易战不谈，就是纯粹从经济学家或者纯粹从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来讲，也需要进行改革。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按照这个之前黄奇帆他所说的，他说这种30对吧，30-2-1允许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其实对中国是非常好的。经济学家们也讲的话是会促进中国相当于是第二次改革开放这么大的一个这种变化。所以呢毫无疑问的话，这种变化就是你说它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但是呢整体来讲，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老百姓来讲、中国的企业来讲，其实是好的。
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意图呢是有认识的，比如像南华早报，他就援引美中关系专家石英红他的话说呢，说从本质上来讲，贸易战与贸易顺差无关，美国是想要改变共产党在国内外管理国家经济活动的方式。他说呢，这也是五月份美中谈判破裂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石英红的话当然有他的道理，美国也说贸易战不仅仅是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明确提出要求中国做中国的经济做出结构性的改变，不过对于所谓结构性改变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是有不同的解释。你看今年2月《纽约时报》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华裔教授吴修明的文章，这吴修明就说，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漏掉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壁垒。中国当局呢屏蔽了几乎所有的外国互联网的竞争对手，可是呢，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呢却可以利用美国的开放，在美国畅通无阻啊。那么问题就在于呢，特朗普政府为什么在贸易谈判中要把互联网问题给它漏掉呢？那我想这多半是认为美国政府知道这个中国政府绝对不可能接受互联网的开放啊。如果把互联网的问题提到贸易谈判中，那谈判就谈不下去，就不可能达成协议，所以他们只好把这件事儿把它放弃。这就说明呢，美国方面是真心想达成协议的，虽然他对中国方面提出了很多看起来很严厉的条件，但是他还是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可接受度的。换句话说，他认为他提出的条件都是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这些条件都并没有挑战，并没有突破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的他的一个底线，就是并对现行的体制呢并没有颠覆性。所谓结构性改革并没有涉及到这一点啊，所以他是你看特朗普本人，尤其是本人，至少在很长段时间内看不出，他也没表示过他也要改变，从外部改变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这么一种意图。所以他的提的东西呢，结构性改变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偏向于经济方面，而这种经济，一些经济模式的改变和中共现有的这种政治体制呢，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当然，至于中国政府他自己愿不愿意接受，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政府内部肯定是有矛盾的。有一派人呢，就基本上对美国贸易战提出的要求，都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啊。 而另外一些人呢，就更偏向于保守一些，包括习近平本人，所以他对很多贸易谈判提出了很多问题，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拒绝的态度，也由此引起了过去，特别是五月份这个来美中谈判破裂，那就是因为习近平出尔反尔，他对先前已经的谈判破裂倒不止于，问题倒不仅仅在于对于美方提出的新的条件，中国不能答应。而更重要的在于，对他中方曾经答应过的东西，他有反悔。
嗯，
那中方曾经答应的东西，那按说也是，按说也是绝对不可能，那答应那条件就已经触及到了，已经这个冲破了中国作为一党专制这么一种体制的这个底线。换言之呢，其实所以看得出来，在中国内部的分歧，他们也是在一个底线之上的分歧，在维护中共一党政治上一党专制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分歧。而在此之上，经济方面还可以做哪些改革？那么依然有所谓改革派或者比较自由化的一派和更僵化的这个这么一派的这个区别，这个是使得这个中国政府在美中贸易谈判中出现反复的重要原因。
好的，那么现在有人说呢，北京的算盘呢实际上是这样打的，他认为这个按照他的规划呢，中美磋商现在呢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这一次啊先欢后散的这样一个工作层的这个磋商，中国呢是副部长级的谈判团队赴美，本来准备呢大欢喜，但是没有实现。第二步呢是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中共建政70周年庆典之后访问美国。目标呢是让这个磋商进入一个协议的文本阶段，甚至呢能拿到一个文本谅解或备忘录等等正式的成果。第三步，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11月份见面，那么中美磋商最后达成协议。我来请教秦先生，现在看来您觉得北京的这个规划有实现的可能吗？
北京我不知道这个是从哪看到的，说这是北京的一个规划，我其实认为这个应该不是北京的规划。
嗯，
作为北京的整个大的这个战略来讲，它应该还是整体说是以拖代变，那么谈呢它是必须谈，因为不谈的话可能美国就要打它。但是呢谈的话呢就是牵扯到说要做根本性的结构性的一些改变，那么涉及到影响到中共的这样统治体系或者是核心利益集团的一个利益损失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所以呢是要往前去走。那么在这种作为同时的话，其实美国来讲，刚才呢胡先生也谈到了说美国看起来呢好多人是认为说川普的话也是有点儿好像举棋未定啊，或者是好像一直没有把大的策略定下来。其实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读。作为川普来讲呢，他长期的战略来讲的话，那么希望他就是希望中共这边的话发生根本性的一些改变，这个我相信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他作为总统来讲的话，作为美国这样的一个体制里头，他存在好多这种束缚因素。第一个束缚因素来讲的话，两党这种统治的话，它必然是要涉及到大选问题，所以呢它必须考虑一些相对短期的中期的一些利益关系，这是政治的这种考量。那么虽然现在当然也是一件好事情了，就是说作为美国的这种目前的民意上来讲，67%的人支持川普打贸易战，虽然呢63%的人认为说贸易战对他们本人可能造成了一定的这样伤害，但是呢这个支持率的话应该说非常非常高的，甚至的话比当初的这个珍珠港事件之前的话那个小罗斯福的这个支持比率还要高，所以呢这实际上对他来讲是一个定心丸的。那么作为川普来讲的话呢，其实考虑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经济问题，因为他作为总统那个位置的话，他其实不仅仅是说要对中医一步到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这么20多年的一个经营，实际上是在华尔街在美国帮助下的话发展起来的，建立起来这么庞大的一个产业链，不是一天两天说完全脱钩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一旦是打崩了，就把整个产业链一下子打崩掉，那么对整个美国经济来讲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的话呢，川普就要采取一个缓慢的脱钩，或者是要同时要安抚华尔街的这种情绪，因为美国人的这种财富很大一个部分的话是放在了整个的养老金里边，这种股市里边，所以呢股市的话它还是要像不断的不停的要去释放出一些战役，释放出一些向前走的这样一些信号。
好的，对不起时间关系我没有时间在这个问题上请教胡平先生了。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秦鹏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